中国是否会再爆发大规模运动？前白宫高官说，华府这个人更重要。俄新导弹20分钟打击伦敦巴黎。美籍华裔做中共代理人判四年。港铁深圳发蛋炒饭急删除。日本石川县近海 6.4 级地震。川普上任前，中国抢购巴西大豆，期限已过，台驻南非办事处正常运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1月26号是白纸运动两周年，这一场运动由一开始要求解封，演变为罕见喊出习近平落台的口号，虽然最后被中共重手打压，但预料会有持续影响。最近万圣节游行、郑州大学生夜剧以及越来越频繁的献中事件，都显示中国社会在变化。现在越来越多人提出中国是否会再次爆发白纸运动，动摇中共政权。曾经参与白纸运动的王义成对白纸运动之后的中国现状感到失望，他对德国之音说，这一场运动虽然终结清零，但是就无法对社会有深层的改正，而且未来要有同等规模的社会运动可能变得更加困难。但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接下来中国再出现大规模运动的可能性很高。他说，我们不一定指望就是和白纸运动一样，或以前六四一样的方式，可能会有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令这些愤怒爆发出来，反抗中共政权，甚至推翻中共政权，都是非常可能的，随时可能发生。虽然年轻人退出竞争，但退出竞争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那些愤怒、不满、那些情绪不会发泄出来。我们看到白纸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无奈的，但是又积极的反抗。王义成亦讲到，近段时间由郑州夜剧到万圣节游行，可以看到习近平不断在旧式社会那种自发的集结，这个有点似剥傻瓜游戏，他打下去，另一个又爆出来。这些自发的集结意味着目前的中国社会仍然有很多未解的矛盾。王义成说，这些矛盾就好像干的柴火，等待一个星火去将它点燃，这个对习近平来说是非常恐惧的。王义成认为，社会怨气不断积累，会引起更大灾难。中国社会明年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可能一直维持一种高压锅的状态。越来越多中国人感觉活不下去。一位今年硕士毕业的女仔发影片哭诉，现在学历为什么这么廉价，用了十几年读书，本科七年，每年学费10800。但刚刚去一间学校面试，工资每个月2500元，还要做六休一，工作日全日基本上无休。小红书上一个讨论自己老公被裁员的热帖，下面有3700多条留言，很多都在这里诉说类似的遭遇。例如说，我老公2月失业，我4月失业，我们两个现在都未找到工作。我老公失业5年，不过现在跑滴滴。我老公在街上上班12年，这个礼拜通知改革，工资直接减半到3000元，和裁员没什么分别。一篇热传网民形容中国通缩下的百业萧条，是各行各业都在这里等死。上个礼拜带一个老板去看厂房，原租客因为融资问题忍痛转让，装修白送，但客户说不急，好像这样的场地年底还会出来。作者表示，又是一个等鱼死的，鱼死得越多卖得越便宜。作者感叹说，好像大家都进入了死循环，到底怎样才能够解决呢？网民回复说，等鲸鱼死，亦有网民说，哪里那么容易，鲸落之时 必然掀起滔天巨浪。明年川普肯定仲会带嚟关税战、金融战。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明确，中国是邪恶轴心。赵兰健话，将一个政府定位邪恶，意味着一切都有可能。谢田预计话，川普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总统，他不太愿意诉诸武力，他会用经济的手段，经济手段对中共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中共是靠着西方的输血，靠着搜刮中国老百姓的血汗起家。而这个经济上关税战如果推行的话，川普好像他在竞选中以前提出的，可以对中国进行科征的 60% 的关税，有些产品可能高达 100% 以上的关税的话，会加剧中国经济局势的恶化。现在很多中国人已经将矛头针对中共和习近平，南方多地劳工市场流传告全国人民书，呼吁打倒共产党。重庆中学生校内贴告示，亦要求打倒独裁政府。最近快手上一则影片，评论区大量网友奇趣，用好多谐音字呼吁造反，话喐手啊，点解冇人喐手？我喺冲凉翻简放反咗，到咗冇立锥之地先至会反。川普重返白宫前，马斯克和拉马斯亚米主导的政府效率部备受关注。不过前白宫幕僚长马尔瓦尼表示，他对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深表敬意，但华府真正重要的却另有其人。政府效率部只是一场公关行动。马尔瓦尼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及白宫幕僚长。马尔瓦尼25日对国会三报表示，政府效率部毕竟不是真正政府机构。马尔瓦尼强调，他只是一场公关行动，他没有法定的权威，他们将有能力揭露官僚机构内部的弊端和问题，上帝保佑他们。马尔瓦尼说，政府效率部可以通过国会或者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来采取真正的行动。第一，他们可以尝试向国会施压，要求修改法律，修改公务员制度，这样就可以解雇政府职员。此外，这个绝对是非常关键的，他们也可以通过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来达到目的，因为他控制着流向所有这些联邦机构的资金。马尔瓦尼还说，每个人都在谈论拉马斯亚米和马斯克，我理解这些都是大人物，但在这个官僚体系中最重要的名字将是拉斯沃特，他将被任命为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他是华盛顿最重要的人，但没人了解他。俄罗斯再就和谈发表意见，同时更多有关新型中程弹道导弹遵守的讯息被披露。俄国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6日回答俄罗斯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坚决反对简单的冻结冲突，亦不接受类似冻结朝鲜半岛问题的方案。纳雷什金说，俄罗斯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莫斯科需要的是牢固和长期的和平。此外，俄罗斯媒体近日公布一张图表示，遵守导弹不单只能够攻打乌克兰，还能够在20分钟内打击包括伦敦、巴黎、柏林等在内的任意欧洲城市。中共官方媒体央视很快跟进报道，说俄罗斯导弹射程覆盖欧洲全境，加重欧洲焦虑。不过两名乌克兰政府高级消息人士日前透露，俄罗斯上个礼拜向第聂伯罗市发射的遵守导弹虽然携带多个弹头，但这些都是假弹头，没有填充爆炸物，造成的损害有限。专家表示，不安装炸药有时是流出空间，安装仪器来测量导弹性能，但还不清楚这一枚遵守导弹中是否装有测量仪器。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可能只有少量津树中程弹道导弹，这一次用距离袭击只是约700公里外的第聂伯罗，反而显示普京的绝望。美国司法部25日宣布，59岁的李平串谋并做中共代理人，判4年监禁，$250,000罚款。李平目前是美国公民。法新社报道，他曾经为美国大型电信公司威瑞森和国际资讯科技公司印夫色斯工作。司法部说，李平承认由2012年开始，他就按中共国安部指示向中共报告中国意见人士、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及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信息，亦曾经泄露自己雇主对公司信息。李平用各种匿名户口和国安部沟通，并曾经去中国和国安部官员会面。司法部举例说，2012年8月，李平向国安部提供了一位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法轮功成员的姓名和个人资料。中共对美国公司进行黑客攻击后，李平在2021年5月按要求向国安部提供有关黑客事件的信息等。港铁深圳公司25日在微博宣传4号线观澜站的美食，配图是一份蛋炒饭的相片，一些中共官方媒体亦都贴出蛋炒饭相片帮忙宣传。点知当日是无岸英记神，好快港铁深圳的贴文被删除。港铁深圳在微博发文说，咖喱炒饭和蛋炒饭大家选哪一个，并配上炒饭的相片。11月25日被中国网民戏称蛋炒饭节，因为1950年的这一日，毛泽东的仔毛岸英在北韩平安大道大鱼洞共军指挥部被联军空袭遇难，终年28岁。联军怎样发现轰炸目标？中共志愿军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的回忆录说，是因为毛岸英点火做蛋炒饭被发现。去年美食大 V 黄江11月发影片教蛋炒饭，结果被讲成汉奸，被迫电视道歉，并表示之后亦都不再做蛋炒饭，消息甚至被 CNN 报道。日本石川县近海26日晚间10:47发生6.4级地震，震央在能登半岛西部近海，深度只是10公里。能登半岛剧烈摇晃，北陆新干线有部分列车停驶，志贺核电厂已经确认无异常。根据 NHK 报道，气象厅表示，日本沿岸可能会有一些海面变动，但不存在海啸风险。轮岛市政府的职员表示，若持续20秒的横向摇晃，但没有物品由架上面跌落。直至晚上11:30，能登半岛没有传出任何房屋损毁及人员伤亡。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名誉教授佐竹健治表示，这一宗地震可以看作1月1日能登半岛7.6级强震的余震。中国不顾成本抢购巴西大豆，既为保障供应，亦是为川普贸易战作准备。巴西大豆收成预计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交易商通常会提前大约2个月预订货物。不过，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交易员对彭博社估计，中国已经采购完明年2月至4月需求的一半，以及5月至6月需求的约20%。中国仲相当不寻常，提前采购了12月和明年1月交货的巴西大豆。巴西位于南美，这段时间是巴西大豆淡季，价格相对较高。啱啱完成收割的美国大豆才是市场主流。彭博社说，最新的采购表明，中国对巴西大豆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川普将在明年初上任，中国担心如果美国农产品卷入新一轮贸易战，可能冲击供应。中国这个季度预计入口约 1.09亿大豆。由于国内经济危机不断加深，中国对谷物等整体作物的需求正在萎缩。南非政府10月7日通知台湾政府，要在10月30日前将驻南非办事处撤离行政首都普利托利亚。但11月26日，台湾外交部表示驻馆仍然正常运作。据泰报报道，在南非要求台湾办事处搬迁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在11月初访问南非，令外界猜测北京借机打压台湾。不过，台湾外交部11月26日表示，南非政府俾嘅搬迁最后期限已过，而台湾办事处嘅运作冇受到影响。台湾与南非正进行双边谈判同协议。好了，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